恩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五旬节这一天也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求你来继续光照我们，继续来带领我们，也求你在以下的时间继续用你的灵来开启我们的智慧，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你的真理是超越一切的，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都要归在你那真理的里面，要我们明白，要进入，要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愿你的话语都刻在我们的心中。谢谢恩主，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我们将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其实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好像是进到后半段了，其实还没有进到后半段，还没有进到后半段，因为之前我们讨论过说，启示录里面所有的这些景象呢，它并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来写，它是按照场景来表达的，特别是你看到七印、七号和七碗，你会以为它是按照时间顺序写，读起来会有时间那个顺序感，但其实不一定，它里面有一些顺序，但是呢，它很可能是在同不同的角度在讲同一件事情，当然它们的程度不太一样，你会看到那个七碗的程度会比七号重。而七号的程度会比七印还要重，所以之前我们看过一个图，讲的是那种讲的是包含性的望远性的那种观点，在第七印打开的时候，你们第七印里面就包含了七号的内容，而等七号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七号就包含了七碗里面做的内容，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间是不断的加剧的，一开始好像很缓慢，但是后来速度越来越快，成倍速的一个增长啊，你不觉得哎？怎么一下就到了，一下到了顶点以后呢？然后就忽然，圣经里面会有一点，还有一点停顿啊。他就开始讲一些中间的一些插曲啊，有天上的羔羊的插曲，有锡安山的插曲啊，有144,000人的那些插曲等等。然后到了今天呢，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内容，到第17章呢，你会发现，哎，好像他又脱离了那个灾难的那个情景啊，他开始讲过去一些历史啊。他这种穿插这种。那种交错的这种写法呢，就是启示文学的一个特点。之前我们讲到很多，那个为什么给大家花很长的时间解释这个启示文学呢？因为启示文学很像大家现在看的那个拍电影，它有平铺直叙的那个场景，它也会在镜头之间忽然回到过去的时候，它就讲一讲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反正应该是很非常的精彩，大家要这样想。但是读起来呢，确实不太容易。好，那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啊。今天讲到这个大巴比伦的意象，我们看启示录，启示录的17章到19章。好，启示录的十七章，他讲到说，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啊，有一位对约翰说：“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给你看啊！所以他讲到大淫妇这个观念啊，到底什么是大淫妇呢？好，大淫妇与兽啊，在第17章里面就是讲到这件事情。一说到大淫妇呢，很多人会说：“哎，到底他说这大淫妇说的是什么呢？”其实简单来说的话，大淫妇它上面有个名号，对不对？上面那个名号在17章第5节说，奥秘啊，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母。所以这个大淫妇呢，其实在他用一个大淫妇来形容那个大巴比伦。大巴比伦说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就要慢慢看一下，到底什么是大巴比伦啊？你看他对这个外表的这些描述啊，他对这个大淫妇的这个外表的有一些特别的描述的。他这个描述呢，首先是在他的额头上，他的额头上有这个名号，这个名号叫做大巴比伦啊。一说到巴比伦的时候，你会想到哪里？你会不会想到说，哎，好像是在说旧约，来毁坏圣殿的那个巴比伦吗？没有错啊。没有错，这个大巴比伦说的那个这个巴比伦这个名字呢，就是指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都了解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毁坏圣殿，把整个把以色列民被掳，它是上帝使用的一个审判以色列民的一个工具。那为什么要用巴比伦来形容？这个巴比伦它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表达方式啊。你看那个，他讲到说这个大淫妇啊，他身上穿着这个朱红色的衣服，朱红色的衣服。这朱红色呢，在以色列人的概念当，以色列文化当中呢，他会说用这看到红色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有杀人血，有杀人流人血的这个罪，朱红色。他把这个巴比伦，这个大淫妇，他把这个红色的衣服是穿在身上，明显他是迫害圣徒的，他是迫害圣徒，而且他把他这个额头的名号就写在，他把这个名号就写在额头上。你知道，在旧约的历史，上帝是怎么要求选民的吗？他会说怎么样？他说你要把这个神的话刻在哪里呢？刻在心板上，对不对？然后刻那个写在额头上，对不对？还有写在衣服的那个穗子上。那另外呢，还有写在门楣上。那到了近代呢，这以色列人呢，他们把特别是做了一样东西啊，这东西很有趣，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我去打开视频给大家看一下。哎，好，请大家能看到吗？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这上面刻的是经文啊，是以色列的经文啊。这个经文这个做什么用的呢？你看它上面有两个钉子啊，就钉在你的门框上。这就是旧约里面所讲的说要把神的话语钉在那个门楣上的意思啊。现在已经做成了是这样的样子。当然有不同的款式啊，还有这样子。这样这个看起来好像更有以色列的那个特点啊，就是这样啊。OK。好。当你把这个名号，把这个名字啊，把这些经文呢放在你的身上，放在你的衣服上，刻在你门楣上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说明哎，你是属于上帝的，这是属于上帝的。那这大淫妇呢，他就把大巴比伦呢刻在他的名号上，就显明了他的本质，他是属于哪一边的，他是属于哪一边的。那巴比伦到底有什么特点呢？你注意看经文里面的一些描写啊，他说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而且他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而且是他是坐在众水之上。什么叫做众水呢？在以色列的习惯呢，那他们是说到众水的时候呢，是说各个国家的国民，很多国家的国民，各族各方国民。后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有一段经文会说的，说这众水就是各国各民啊，这样的一些人。所以很明显他坐在众水之上，他应该就是在各个国家认为的就是首要的一个领袖。这个领袖呢，大家那个地上的君王都与他行淫，就是地上的任其他的国家包括人呢，他们都赞同，他们都跟随，都跟随他啊。就跟随他主要是在说这个用行淫这两个字来表达呢，是说信仰上都跟随他，而且喝醉了他淫乱的酒，就是什么？跟随他的人觉得很好，而且呢，喝醉了啊，喝醉的话，为什么会用喝醉来形容？为什么会喝醉酒呢？因为酒好喝嘛，喝了以后感觉很好嘛，就一直喝啊，就喝醉。所以你看到他这个大巴比伦的他的能力在哪里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包括大多数的人，都赞同这个大巴比伦。都跟随他呢，就按照他的意思来做，然后就喝醉了，就沉浸在里面。一个喝醉的人是没有自我控制力的，他就沉浸在里面了。好，那接着往下看呢，他骑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脚啊。你看，这个他骑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这个兽有七头十脚。你有没有看出来它是跟前面第十三章里面的描述啊几乎是一样的。第十三章里面大家还记得吗？第十三章里面 约翰在描述一个什么样的兽？他描述一个从海里上来的兽，有七头十角。所以他这边骑着这个兽呢，讲的是海兽啊。还记得海兽的意思说的是什么吗？海兽的意思，它好像受了伤，好像受了很致命的伤，然后后来又好了。然后后来有一个鹿兽从地上出来，就是让人去拜那个海兽，所以海兽是敌基督的意思。大淫妇骑在，就大巴比伦哈，就象征着大巴比伦的这个大淫妇，她骑在这个海兽的身上，她骑在这个敌基督的身上哈。他重点就是要来迷惑人的，这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他迷惑人的方法有哪一些呢？他说，那个约翰在第六节里面写，他说：“我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就大大稀奇。”大巴比骑在兽上的这个大巴比伦啊，他有一个特点：第一，他把他的信仰带给世上的人，然后世上的人呢，很多人都跟随他，跟随神的人当然不跟随他，然后于是呢，他就杀害圣徒，而且他喝醉了圣徒的血。这样的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国家也好，政权也好，这是上帝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那这样的人，老约翰看到以后呢，就很惊奇啊，这个世界应该是上帝，怎么这些人都去跟随这么奇怪的东西呢？而且很明显，就是他说这个淫乱这个字啊，并不是说那个我们所心中所想的那种行动上的啊，他指的是信仰上的，信仰上远离神的啊，像圣经上有远离神的，用淫乱来形容这个词。天使就跟约翰说：“那你为什么稀奇呢？”他说：“我要降这个女人和驮着她这个七头十角的十角这个兽的这个奥秘告诉你。”这个七头十角兽的这个奥秘，这个奥秘，先前没有，先前有，如今没有，先前有，如今没有。约翰那个时代，逼迫基督徒的是哪个呢？那以代表性来说的话，约翰的时代逼迫基督徒的就是罗马帝国为首的那个尼禄王带领的那个势力哈，当然还有一些犹太人的势力也在。那你说这个兽说的是不是这个大巴比伦是不是当时的罗马帝国呢？很像啊，很像。所以很多人也都在分析，很多解经家都在说，罗马帝国这个几个皇帝啊，一共有多少个啊？他就把前面那十个皇帝都列出来，他就七个头，七个主要的，然后还有十个角嘛，十个角的话还有他一些分领地的一些分封的那些王，他们就把这个做了一些对比，到底是第几个第几个。比来比去比来比去呢，发现好像对又好像不太对。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呢？那如果这个只是单纯的指当时的罗马帝国皇帝的话，那现在呢你看他的象征啊，他说先前有啊，如今没有，先前有，如今没有。他这话是在当时讲的，当时讲的话他约翰应该清楚这件事情，说这个巴比伦和这个七头十角的这个兽啊，先前有，如今没有，从无底坑上来又要归于沉沦。他讲了他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呢又说他要归到哪里去，先前有，如今没有。那难道老约翰是在说那不是巴比伦，那巴比伦不是当时指罗马帝国吗？因为你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这样来看啊，你看他有七个头，他有十个角，七个头。我们都知道圣经有很多的数字，用数字来表达这个属灵的含义。七代表什么意思？七就代表完全的意思。那也许你会问，那七既然是代表完全，难道不是指上帝吗？怎么现在指到这个兽上面去了呢？对，有可能。之前的666这个邪恶的三位一体啊，来模仿上帝的七，模仿啊，所以它不完全的。那这边讲到的是它这个邪恶的程度，它这个邪恶的程度呢，它不仅在，它在众水之上啊，世界的各国各民啊都跟随它， 而且呢，地上的这些君王呢，都跟他行淫，喝醉了他的酒，喝醉他的酒啊，所以都跟随他了。这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不跟随上帝的人，都去跟随他了。所以你要这样来理解这个七啊，这样七。那七个头是不是就是指七个王呢？这个你很难讲，因为严格来算的话呢，罗马帝国呢前面的七个皇帝啊，跟这个还不太一样，还不太一样。那我们只能说，这个大巴比伦这个国家最后这个国家出现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的那个领袖啊，凡是不跟随神的，全部都跟随他。对，所以这个七头的话，你可以这样来理解，不要把它想成就是只有七个。那后面那个十呢？十也类似，十的话也是讲到完全的意思。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像我们刚才说的，之前讨论到的144,000人呢，12×12×1,000都是这种倍数的关系。七头啊，七头就是女人做的七座山，山的话是代表国家的，然后里面呢有五位已经倾倒了，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来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他在这样讲一件什么事情呢？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可能不是，这可能这样的理解方法不是很完全，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我们现在马上要进行大选了，对不对？美国马上要进行大选，很多人都不是一开始很多人认为川普会当选，会继续连任。那现在一看呢，好像又不能连任，好像现在的状况，经济不恢复的话，这个疫情不解决的话，支持他的人会越来越少，啊，就有好多的说辞。可是如果今年大选的结果呢，川普又继续连任，那你会怎么想？你会怎么想这个问题？哎，好像不行了，哎，忽然又来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你这样来理解，一位还在，一位还没有到，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所以魔鬼撒旦的势力来引诱人的时候呢，他常常会用这种方法，好像被人家抛弃了，后来等他再一出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啊，好惊奇啊，原来他才是真的，原来他才是那一个，反而会把人的心给吸引去，他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你再往下看，讲到十角啊，这个十角就是十王。这个他说十王呢，他们还没有得国，但是他们一时之间就是很快的意思，他们就要和兽同得权柄，与王一样。这个十王呢，就是跟随这个七个头的这些地区性的这些王。这些地区性的这些王，他们要跟随这些领袖，就好像我们现在常说的世界的格局啊，有很多排在前几位的那个 top 的那些 country， 另外有一些呢就是跟他们的同盟跟随他们的，希望得到他们的保护的，希望跟他们做生意的，得到利益。他就像用这个十王来讲这件事情，这十王呢，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说所有的跟随这些王的这些国家，跟随这些大国的这些小国，然后呢，他们同心合意啊，将自己的能力全凭给那个兽啊，他们把自己所有的资源都给那个，都给兽了，你可以使用，你可以来利用，然后呢，为了从他那里得好处。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些兽啊，反而是攻击那个大淫妇啊。所以你就知道他们这是一种利益的关系来交换，利益关系来交换。那这个时候呢，约翰又说了，那个天使跟约翰讲，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虽然这个世界上的一个这个看似很完全的一个领袖啊，敌基督的这个势力啊，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呢，在一个国家呈现，周边的国家呢都跟随他了。看起来他已经是世界的霸主了。你看那个15节，天使说，你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众水就是指的是国家还有那些人民，他们都跟随这个世界上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势力。可是呢，羔羊跟他们征战，羔羊必胜过他，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这羔羊说的是谁呢？羔羊说的就是基督。而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拣选有忠心的，也必然得胜。这讲的就是基督徒。那你看最后这个战争要打的时候呢，不是最后了，是一直都在打，一直都在打。好，然后你再看十六节哈，你看呢，你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着一副，使他冷落吃身，又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一开始是同盟的，等到跟羔羊一征战的时候失败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哎呀，都怪你，都是听了你的话跟你走，结果遭了这样的惨败啊！他们就开始互相攻击了。邪恶的联盟之间是会互相攻击的，而正义的联盟呢，是互相帮助。那所以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啊。那我们再看一些细节啊，看一些细节。你看到这个大淫妇啊，她骑着兽，她喝着圣徒的血啊，她这样的表达方式你怎么来理解呢？你看以赛亚书的34章那部分啊，五节到七节，念一下。耶和华的刀满了血，用脂油和羊膏供山羊的血，并供羊供绵羊腰子的脂油滋润的，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在以东地大行屠杀。讲到一个刀上面讲到有血的时候，有这个血的时候，它是在形容有那个大的那个屠杀在开始。然后呢，这个喝醉的血什么意思呢？还是在以赛亚书哈，就是第七节。34章第七节啊，野牛、牛犊和公牛要下来，他们的地喝醉了血，喝醉了血，因为地上杀了很多的人，地开口啊，有血在地里，地就开口，就像当初那个创世纪里面亚伯被杀以后，那个地就开口，亚伯的血在地上就开始那个呼求要伸冤。然后在同样也是在以赛亚书34章在26节呢，他说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他们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所以这种表达方式就是邪恶的人去攻击圣洁的子民，他们杀了很多的圣徒，这种方式呢用喝血而且要喝醉，就是毫不悔改的继续杀下去，就好像上了瘾一样。但是呢，你会再看到他欺压的必吃自己的肉啊。那在启示录里面，这边约翰讲得很清楚，说这些兽本来是跟大淫妇巴比伦联合在一起，可是后来他们发现战争打错了，打错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自相残杀。所以巴比伦呢，就象征着世界上那个反对神的这个所有的势力。那再看兽的这个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七头啊，七座山，七个王，七表示这个邪恶的充满，恶贯满盈。在但以理书里面的第七章里，他讲到一件事啊，他为什么这他那个约翰讲到兽的时候，他是引用但以理书的七章这部分，七章的四节到七节啊，他说一个头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在观看的时候呢，兽的翅膀拔去了，兽从地上站立起来，又用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你看刚才那个约翰的表达，说一个王，好像已经过去，好像已经倒了五个王了，一位还在，那一位还没有来，他要暂时存留，等他再来的时候什么样的景象呢？就很像这个但以理书描述这个，他是有鹰的翅膀的，这个鹰的翅膀呢，这个被拔去了。拔去站立起来呢，哎，像人一样，哎，反而得了人心了。讲到这个邪恶的这个势力啊，他用这种反复的这种，好像又一开始很强被打掉了，大家觉得哎呦好了，他失败了，哎，后来又站起来了啊，了不起，他才是真的。那你再看但以理书啊，他说又有一兽像熊，这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多吞吃肉，又有一兽像豹，这个豹有四个翅膀，又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到第七节呢，他说哦，又来了一个兽。第四个兽呢非常可怕，跟之前的不太一样，它头有十个角。所以你看这些元素啊，七个头，这些王，还有十个角，还有兽的这个形容，在约翰这个启示录里面就都出现了。他只是引用旧约的这些内容，大家已经都知道的这些内容 都已经明白的内容来讲当时要发生还有以后要发生的事情。那当然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这个文化，所以我们读起来会有点到底在讲什么。所以看一下旧约啊，那讲到山呢，刚才我们说到说山是国的象征，为什么说山是国的象征呢？你看以赛亚书的二章二节，他说二章二节和三节这部分，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流向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来前往，说来吧，我们来登耶和华的山。耶和华的，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山，耶和华的话语又出于耶路撒冷。他讲到末世的时候，如果按照字面来看的话，就很像在千禧年的那个时代，众民都要到耶路撒冷来，都要听耶和华的这个训诲，这个各个国家都会来啊。这个山代表什么呢？山代表上帝在的那个神国，所以山代表是国度的一个象征。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讲到这边的时候呢，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现象？他说这个圣徒跟圣徒和这个羔羊和他们争战啊，羔羊会得胜，但是实际上你会往下看，你会发现，哎，好像不是，好像被杀了，好像这些圣徒都被杀了，圣徒被杀了。这样的一个描写呢，你从但以理书还是要从但以理书来看，在但以理书的七章二十一节里面，他这样讲，但是我光看这脚与圣灵征战，胜了他，暂时的得胜。那这个得胜的话，什么时候真正的来到呢？就圣灵的得胜什么时候真正来到呢？直到这亘古常在者给至高的圣灵伸冤，圣灵得国的时候就到了。好，再跳回来啊，大家希望大家跟上啊。第十七章里面第十四节啊，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羔羊必胜过他。仗还没有打呢，记住啊，这时候仗还没有打呢，要必胜他，将来一定要会胜。然后呢，他们失败以后呢，他们之间这个邪恶之间就互相开始攻击了，暂时的得，他们暂时得胜以后就失败了，失败就攻击了。所以这个与大巴比伦合作的这些多国呀，这个大音符代表的这个大巴比伦。合作多国就恨恶他，为什么？因为失去利益。当时联合在一起，也是因为彼此的利益的关系才联合在一起。当利益失去以后就没有了。那在以西结束的部分呢，他就讲到这件事情呢，是上帝激动兽去攻击大银柱的。在以西结束的二十三章里面有类似的描写，他说：“我必记恨攻击他们，以愤怒。”他们必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你遗留下的人呢必倒在刀下。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你交在你所恨恶的人当中，就是你心与他生疏的人当中。那在第十七章这部分呢，我们就看到大巴比伦骑在这个海兽上，就是低基督，他们之间有一个合作。其实最后背后的势力呢，当然不是敌基督，也不是巴比伦，最后的势力呢当然是撒旦。撒旦使用这个代表这个世界上各国的这敌对神的势力，然后有一个他们的领袖，就是大巴比伦。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在告诉说上帝和撒旦的征战呢，在天上后面的属灵征战呢，在地上就很真实的就显现出来了。表面上看起来呢，好像是国家之间在为一些利益在争夺，但实际上背后那个属灵的征战呢，是在天上的。他们都有各自跟随他们的这些人啊，他们之间就征战就是这样。但结局呢，表面上看起来强的还是输的，表面上看起来弱的 它其实是隐的。那我们看一下历史上的一些对这个大巴比伦和这边的解释啊，含义了。我们之前有说过啊，这个解释启示录呢有很多历史上很多不同的派别啊。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基本上有这四个派别。那过去派的立场，他们认为说这个大巴这个大淫妇啊和这个各国这个大和这个兽啊，他们认为是耶路撒冷。那当然你会说，哎，怎么会认为耶路撒冷？因为当初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已经离开了上帝的旨意，已经背弃了神的约定和应有的这个信仰。所以当那个在过去派的这个立场里面，这是过去的事情，已经发生过了，已经过去了。那那个大淫妇呢，跟这个兽的，就代表了已经背弃了上帝的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这是从旧约的观念啊，旧约的时代，选民背弃上帝的时候，他们都是有类似的这种表现。当然我们现在看这个一定不是了，当然不是指耶路撒冷。那历史派刚才我们说过，他可能是说古罗马帝国那些皇帝来逼迫他们。而且罗马帝国当时的版图呢非常的大，它几乎已经涵盖了整个的欧洲。所以如果按照当时人的观念的话，欧洲到罗马整个地区啊，到罗马的话就是世界的地级了。所以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跟随罗马帝国。这样的话挺比较接近了，比较接近了。但是呢一定是吗？还不是。因为罗马帝国之后就没有逼迫基督徒的吗？就没有逼迫这个上帝选民的这些国家和政权吗？有啊，到现在还有。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理想派的一个立场，就是说撒旦控制的一个世界的邪恶系统，它会反复出现这些邪恶的势力啊。那历史上出现过很多，非常多了，包括现在还都在啊。那这个讲的话就蛮合理的。那如果说只是反复的话，那最后是不是还有个最终的一个超大的国家出现，那全世界的国家都跟他联合在一起。你看我们现在的国家啊，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那欧盟的话呢算是一个联合，那除此之外的话就没有联合。所以你看他的描述啊，他说众水之上的那个大巴比伦，很明显他是一个统管全世界的一个领袖，那样的一个人物出现，好像还没有出现啊。所以这是未来派的立场。那你说我怎么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这四种方式啊，我们可以综合起来看啊，我们不要随便就抛弃说啊，你之前的那些立场讲错了，所以我们就不要看了，你还是要看一下，还是要看一下的。如果从信仰上来看的话呢，你过去派的话呢，它是有道理，离开信仰的人，背弃信仰的人，这是有道理。那历史派呢，是之前历史发生过了，历史派加上理想派，很就非常可以描述现在。从过去到现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历史当中出现的这些敌对神的势力啊，历史派加上理想派，那将来会不会出现一个最终的那个呢？很有可能的。所以这是未来派的立场。所以这四派呢都有道理。那我在这里一定要跟大家强调说，我这几天也接到一些信啊，他们说到底你讲启示录你的立场是什么？我当然有我的立场，但是呢我不想用我的立场来影响大家的观念，我希望的是大家都能自己去好好的读这些内容，然后呢，找出何处圣经那部分，让你自己明白啊。你不要把我的立场拿过去说，这就是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唯一的解释啊。这四种解释都存在，都合理，你要综合起来看。你不要随便把之前的人的那些成果就轻易的抛弃、放弃掉。其实启示呢早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关于对于启示的理解呢。神学上的一些分析呢，是现在的是比以前的更清楚的，因为时代在往前发展，我们离将来的预言越接近的时候，我们就看得越清楚。你这两面要同时起来看。好，这是第17章的内容，讲到了这个巴比伦和这个大淫妇和这个兽的啊，它的实质和圣经上叫奥秘啊，其实是它的本质。好。那接下来到第18章呢，就讲到了大巴比伦的倾覆了。因为17章里面已经说了，羔羊必胜过他们，必得胜。那到第18章的时候，他就在讲说，宣告这个巴比伦的倾倒，还是天使啊，一个天使来宣告， 你看天使呢，天使的角色呢，就是经常在神的工作之前呢，他就会先出来。你看耶稣诞生的时候，有天使来报佳音的。耶稣钉十字架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在升天的时候，升天的时候你看到，哎，天使又来宣告说，哦，这个耶稣要怎样去就怎样来啊！你看天使的工作就是这样。那现在等耶稣真的来的时候，你看之前啊有很多天使在，有很多的信息先讲下来。啊，这边也是十八章，他说：“此后我看见一位大权柄的天使从天上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啊！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雀鸟的巢穴。因为什么呢？为什么倾倒呢？因为列国都跟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呢，因他的奢华太过，都发了财。”讲到人的私欲，他讲到人的私欲啊，哎，宣告审判了，宣告审判了，啊，他那个这边有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啊。你说万国的荣耀啊，都集中在跟随大巴比这众国当中，很多人都发了财了。他们认为说，哎呀，这个我有这么多的利益，真的是非常的好啊，脸上有光啊。那个我在这里不是说有钱不好啊，我是说那些有钱但是炫耀财富的却不跟随神的人，他会觉得我现在有钱呢，我什么都不怕。然后别人看他也是啊，他还有钱呢，就惹不起啊，还得巴结他，好像他很有荣耀。那这个荣耀呢是假的。而这个大有权柄的代表上帝的天使来的时候，上帝代表他是代表上帝的天使啊，他的荣耀就是地就开始发光了，不一样。然后又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呐，你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落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这里面进行了两处描写啊，这个他们大巴比伦城呢要倾倒，倾倒就是一个很荒凉的样子。就像刚才我们看那个图画啊，之前是多么的辉煌啊，然后现在是多么的荒凉啊，荒凉。所以他之前那个辉煌是假的。刑罚他的原因是什么呢？刑罚他的原因呢，也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因为他引诱世上的这些国家做一些败坏的事情。就好像怎么讲呢，我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讲啊，就有的人吸毒以后呢，他觉得吸毒的感觉很好，但他的身体呢会真正的慢慢的衰落，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但是吸毒的人他知不知道自己已经衰落了呢？他很可能不知道，直到他死的时候他都觉得自己很快乐，哦，这是非常悲惨。那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哈，那个在以赛亚书的47章第9节，以赛亚书47章第9节，这里面讲到说，我们还很多地方我们都要从旧约来看它的这个表达方式。47章第9节，他说：“你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你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我必不知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哪知这丧子寡居的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定着你。因为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咒诅的时候，这两件事必临到你啊！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你的聪明使你偏邪，而且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啊！这是以赛亚书在47章里面讲的。那47章在讲什么呢？他讲说巴比伦的处女啊，巴比伦的处女啊，当然不是说那个我们认为上的处女啊，巴比伦啊，巴比伦的概念从这里来的。这个处女呢，讲的是以色列民，在信仰上没有败坏的以色列民，所以在巴比伦的跟随巴比伦的这些人呢，他们觉得，哦，你看，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但是谁知呢？祸患临到你时呢，你不知什么时候发现，而且呢，你不知道的毁灭必忽然临到你时。那在这里面的话，上帝呢，第一宣告 巴比伦要灭亡。然后呢，他说，我的民呢，你要从那个城出来，不要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要受刑罚，上帝一定刑罚罪。就是简单我们想一下啊，如果你说只有那么极其邪恶的那地方才叫巴比伦的话呢，我觉得你这样的想的话就有一点会错失掉一些细节。上帝要我们离开那个邪恶之地呢，很简单，上帝说因为他是公义的神，公义的神一定要刑罚邪恶，但是如果你跟这个邪恶在一起呢，那你就一定要受这个审判的牵连，神的牵连。所以其实上所有的事情呢，我们都要仔细想，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合神心意。如果是不合神心意的，神一定要刑罚，所以你要马上脱离。你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基督徒也是如此的。虽然不像那个圣经里面讲的巴比伦那么严重的那些罪行啊，或者是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一些很小的事呢，我希望大家也能用这个观点来看一些很小的事也要看，因为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上帝说你心里所想的，要你口中所说的要一句一句供出来，你口中所想的全要一句句讲出来，那包括大事小事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你要想起这句话啊，要离开哈、啊，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免得与他一同有罪，这对我们的很好的提醒。千万不要想到这是那些只是悖逆人的事情啊，我跟随人的事情也会犯这样的类似的错误。好，那他这边有一些特别的形容，他说这个巴比伦呢、啊，就受到这个灾害的时候呢，这个世人为巴比伦悲哀。那么一个辉煌的一个城市啊，忽然之间就毁灭了。跟他做生意的人很多，对不对？看了以后，哎呀，完了，这个国家倒了，我们的依靠没了。啊，在这里面呢，我们在想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联盟的，欧盟也好，还有一些太平洋战略的一些联盟也好，还有北约的那些军事联盟也好，他们都是有个领头的。这个领头呢，大家都知道，当然是以美国为主，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最强。如果这个军事力量一失去的时候，那些跟美国联合的那些国家他们会怎么想？糟了，失去保障了，好糟啊。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现在贸易也很紧张啊，现在贸易是不是很紧张？不是说因为疫情的关系经济不能发展了，而是说现在大家每个国家之间以前有很多的出口贸易要做的，现在一看疫情来了，可能粮食都不够吃了，都不出口了啊，全部都封闭。那些做生意的那些人呢，特别是做那些期货的，做那些期货生意的，他们就糟糕了，这个事情真的很麻烦。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了。我当然不是说现在的就是那个不好的意思，我只是说他们这个哀歌的一个感觉是哀歌。那不仅君王有这个要唱哀歌，商人要唱哀歌，这个船主、客旅、水手都要唱哀歌。他这是说所有跟巴比伦有关系的，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的，还是生活上的，甚至所谓的这些客旅啊，那些工作上的，这客旅可能还有一些旅行的人啊，观光那些人，他们可能都会受到这个影响。这些影响的话，在以西结书你们来看啊，这个在以西结书来看，以西结书28章。我这样解释的话是说启示录里面用了很多的元素啊，它都是在旧约里面已经用过的，所以他们一读的话呢，他们就听得懂，我们读起来呢有点困难，但是没关系，多学一个国家的文化对我们是有好处。在以西结书28章1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他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做哀歌，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哎，你说这句话不是在形容撒旦的吗？啊，对，很有可能。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那个字面的意思啊。他说：“你为推罗王做哀歌，哀歌嘛，哀哉哀哉哀哉啊，哀歌。”当时的那个推罗王呢，就是类似于现在的一个，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大巴比伦那个情景啊，一个当时的一个非常隆美的一个世界的一个 经济体也好，政体也好，军事都很强的一个国家。然后耶和华为他做了一个，说你在神，你在伊甸的园中啊，你领受了上帝的恩惠，佩戴各样的宝石，红宝石、红碧玉、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等等等等。他讲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呢，你看在启示录里面，他说，哎呀，都为他哀哭啊，这个哀哭是哭什么呢？他说，哎呀，你看这些货物都没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个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颜料各种香木，还有铜汉白玉的器皿等等，啊，又有金子和各种各样的装饰。这和以西结书这个描述是类似的，他在伊甸园中有各样的宝石，有各样的有精美的古色在那里，但是呢因你的贸易很多，以西结书的在27章的第16节说，因你的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情充满，要得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私欲啊，越来越大啊，以至于犯罪。所以呢，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啊，遮掩月桂的基督国，我像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因为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为荣光败坏智慧，我已经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在君王的面前，让他们亲眼看见。那这段描写啊，到约翰启示录里面他是怎么讲的？他说啊，这巴比伦一夜之间就他的灾殃就到了，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要被火烧尽了。地上的君王看见他的烟，就为他的哭泣而哀嚎啊。这样的描写的话，跟以西结书描写是非常的相近的。那当然，我这里面要再稍微解释一下，以西结书这个巴比伦王这一段啊，推罗王这一段。推罗王也是敌对神的势力啊！凡是敌对神的势力，我们都知道，他背后啊，就是撒旦的工作。推罗王当时是被撒旦操纵的，反对神的一个政治的和经济体。那这个表面的描写呢，就反映出他背后的那个撒旦的那个本性啊。那这一段是在讲这个，以西结书这一段讲的是推罗王。那启示录那段讲的是那个巴比伦啊，大巴比伦，他们都是有一个关联的。关联是什么呢？就是背后的那个属灵势力，背后的属灵势力，在实际上的国家里面表达出来的时候呢，那个作者说这个国家要倒了，这个君王要倾倒了，实际后面说的是那个撒旦的那个势力，他那个计谋啊，要被神所击败了。他背后那边那个黑暗势力才是真正的，前面这些呢，只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所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要有两个观念啊。第一，他是指的是推罗王，所以你不能忽略说，你说这个明明说的就是撒旦，对，没有错，他说的背后是操纵他的是撒旦，但是你不要把字面的，不要把说推罗王这件事情就跟推罗王无关，跟他也有关系。那讲到大巴比伦的时候也是一样，巴比伦是一个象征为将来要出现的那一个集政治、经济啊各方面实力于一体的那样的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国家啊，一个代表，一个君王，他背后的势力呢，还是撒旦，这点要看清楚啊。所以你不要，但是你不要想说哦，巴比伦就是撒旦，你要讲的话就讲反了。巴比伦不是撒旦，撒旦是巴比伦后面那个势力，撒旦才是撒旦。他可能使用这个国家，他可能使用这个个人，他可能使用一个一段时间的那个思想体系啊等等。现在有没有这样的？当然有。你仔细看现在的哪些思想体系是敌对神的，那后面都是撒旦的，都是撒旦的工作。所以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啊，多方面的。你不要用一个词就来代表他。那这个撒旦的这个势力哈，他这个表现呢？表现了他这个邪恶的本性。在以西结书里面讲到推罗王这边，他这个为什么这个受造遮掩月桂的基督国啊，受造之完全后来要查出不义呢？撒旦为什么犯罪呢？这个撒旦为什么犯罪呢？旧约没有讲，新约反而有讲，谁讲的呢？是耶稣自己讲的。 你还记得你的约翰福音八章里面怎么讲呢？这个耶稣就责备这些法利赛人，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从起初就杀人，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所以很明显，他堕落的原因是出于他自己。之前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造撒旦？上帝没有造撒旦，上帝造的是天使。那他又说，哎，为什么上帝造的完全的天使会犯罪呢？如果他造的完全，他不是应该不会犯罪吗？啊，这个理解就有问题了。他之所以完全，就是因为他有自由，他可以有自主的这个权利。他有自由的权利呢，他就要为他的这个自由也要负上道德性的责任，这才是真正的完全，而不是说我随便做啊都没事，那样的话就失去自由了，没有那样的事啊。所以他犯罪是出于他自己，就是这样，这是撒旦堕落的原因。旧约没有讲很清楚，很多人说撒旦是因为骄傲才堕落的吗？啊，没有错，但是骄傲是他堕落之后的表现，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啊。他之所以骄傲，是因为他已经堕落了，他才骄傲。所以不是因为骄傲而堕落，而是因为堕落了以后才会骄傲。这个观念要稍微调整一下。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时间过得很快。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啊，他宣告上帝要伸冤。又一次的宣告。当巴比伦都这个大城都已经被毁灭的时候，这一切都毁灭了。毁灭了以后，然后说，在二十节你看，十八章二十节，他说，众圣徒和众先知啊，使徒啊，你们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神已经给我们伸冤了。虽然这个伸冤的最后的结果还没到，但是你看到那个结局啊，上帝很有趣啊。他有些事情要我们先看到结局，但有些事情他就不告诉我们。比如说啊，这个巴比伦这个那个撒旦的势力一定要被毁灭，我们呢一定要被得救，我们一定会进到永世当中与神同在。这件事情已经让我们看见了。那你说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上帝没告诉我们？那灾难什么时候？大灾难什么时候来？上帝没有讲。那耶稣什么时候到？上帝也没有讲。这件事他不告诉我，那你一定觉得有点懊恼。我已经看到结局了，但是我想知道这个具体这个结局发生的时间啊，甚至空间啊，甚至怎么样。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告诉我们的话可能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如果真的告诉我们的话，可能会发生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最近我们不是在查那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吗？那如果你知道那个时间的话，你会怎么样？就会像帖撒罗尼迦的那些信徒那样，主马上就要来了，我就不用工作了，对不对？如果我知道后天就来的话，那我今天还干嘛做事？另外呢，我还听到别的牧师有分享说，如果我知道耶稣哪天要来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哎呀，我哪些事还没做，赶快去亡羊补牢啊！这些都不是真正跟随上帝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心态。上帝让我们跟随他的正确的心态呢，不管什么时候来，不管明天会怎么样，该做的事情都要做，不要受环境的影响，而是要继续来做上帝子民应当做的事情，直到最后的那一刻。最后的那一刻是跟上帝一起走呢，还是为了维护上帝的信仰，见证上帝的信仰被杀呢？这都是坚忍到底的一个基督徒的特色，这方面要下功夫。而上帝什么时候来，其实那个不重要啊。如果上帝马上就来的话，那我会很担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好多事情还没做好，现在来的太早了，对我来说哈。OK， 好，我们继续看哈，这个宣告神的已经为我们伸冤了。这个宣告神的伸冤之后呢，他告诉说，有几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哈。一位大力天使举起一块石头，扔在海里，说大巴比人城必像这样猛烈的扔下去，绝对不会再见了，绝不再见了，绝不再见了。接下来他讲了好多绝不绝不绝不啊，哪些绝不呢？第一，绝不能再见了，所以这是最后一次的邪恶的政体，最后一个了，这是最后一个。然后 这个弹琴作乐吹笛吹号的声音绝不能再听见了，违背上帝的这些所谓的欢乐不会再有。各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绝不能遇见了，各行手艺人绝对不能遇见了，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跟随拜偶像的那些手艺人呢，他们会做什么卖钱呢？他们会刻很多偶像，对不对？会刻很多偶像给人家啊，把这个偶像给你啊，这个偶像给你，放在家里头啊，这个后面的神会通过这个偶像来保护你。当然是假的啊，偶像是不能保护我们，而且后面那个邪恶势力呢是要杀害我们的啊，不是要保护我们的。上帝从来不造偶像，对不对？上帝从来不造偶像。然后呢，这个推磨的声音中间不能听见的啊，这个违反上帝心意的这些经济活动都不能听见的，灯光在中间绝不能照耀的，新郎新妇的声音绝不能听见的。他讲了六个句，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些都不会有了，这些违反上帝的人所有都不会有了。那审判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经济上太发达太繁荣，就自高自大。而且呢，当你这个经济很繁荣的时候，你会说哎，你们都来呀，哎，发现有一些人不来。哪些人不来呢？跟随上帝的人不来。那你看了以后很生气，为什么不来？我这边给你很多钱呢，你跟我做生意的话，你有很多好处的，而且呢你有很多钱以后呢，别人会尊重你，然后你想做什么都可以，这不挺好的吗？但是神的选民会怎么讲？那些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那些是信仰上的一个淫乱，所以他不要的话，那你看这些就变成异类了，异类的话就杀掉嘛，就杀掉。所以审判他们的原因就在这边了。所以在第十八章里面讲说，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人之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他们都被杀了嘛，被杀了，他们看到上帝真的为他们伸冤。这是第十八章讲的内容。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好，这个基督的赞歌啊，基督的赞歌。你看这边描写的，刚才描写了很多这个非常不好的场景，不好的场景。这些不好的场景呢，就是繁荣又被毁灭了。啊，这个时候忽然又出现另外一段了，又开始赞美了。你还记得之前我们讲到启示录的时候，每一段都会有出现赞美这一段吗？讲到一段就会出现赞美这一段，这边也一样，不奇怪出现了。那第十九章。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这是赞美神的意思，救恩荣耀全能都归于我们的主。然后呢，那个二十四位长老和活物呢又匍匐敬拜啊，想不想到前面的几章啊都有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敬拜啊。然后等那个上帝要揭开七印的时候啊，还有吹七号要七晚的时候呢，那些宝座前的四活物二十四长老又开始敬拜了，这边也是一样，在第十九章第四节又开始敬拜了，又开始敬拜了。敬拜说什么呢？他说他好像听见众水的声音啊，这里面也讲到众水了。这个众水讲的就是世界各国的国家啊，跟随上帝的这些人，他们就跟随上帝的人。他说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全能的主啊，作王了，他要欢喜快乐，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新娘也预备好了。羔羊的婚宴，谁能进入羔羊的婚宴呢？当然是上帝所拣选的那些。你看圣经上有很多一些词来形容这个信仰上的事情，跟真理在一起叫做婚宴，背离真理的那种邪恶的信仰叫做淫乱。十八章十七章里面在讲这个信仰上的邪恶所导致的这个，不管国家的强盛也好，经济上的繁荣也好，这些东西都是不合跟真理无关的，这些东西它的结局就是毁灭。而跟随真理的真正的信仰，这个信仰呢叫做婚宴。我们都知道那个上帝创造婚姻呢，就是说一男一女嘛。一男一女的意思是什么？中间最重要的是忠诚， 一男一女，忠诚才会有美好。而信仰上的淫乱呢，信仰它用淫乱来表达呢，你今天拜这个，明天你拜那个，你看有什么好处你就得到它，你就跟随它，好像是很聪明，很会有头脑，很会做投机的这个，很有这个投机的这个头脑。但是上帝说不对，这个叫淫乱，这个不叫忠诚，这不叫忠诚。忠诚形容在这个婚宴上是非常宝贵的，而且呢，这个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娘也预备好了。什么叫预备好了？讲的是信仰上完全的这个忠诚，叫做预备好了。这个忠诚是不会因为环境而改变，不会因为利益而改变。十七章、十八章里面形容那些他们因为的利益啊，他们的信仰就犯了淫乱，就跟随那边去了。很多人说，哎，为什么要用大淫妇来形容呢？那个好像说女人不好，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看这一段，他说羔羊的婚宴呢，他用新娘来形容啊，新娘也是女性啊，对不对啊？所以这种比喻的方式呢，是一个中性的啊，不要把它当成绝对的东西来想。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对，然后这些跟随上帝的这些信仰上的完全纯正的，要参加忠心的人呢，要进入这个婚宴，这个婚宴呢，要穿光洁、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跟之前的那些跟随世界的、跟随撒旦的这些人穿的那个红色的那个朱红色的衣服，那个不一样啊，完全是两个完全的对比。然后天使就跟约翰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他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意思就是说这是真的，阿门阿门的。”这是完全真，不是假的。好，那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约翰好像又犯了个小错误，啊，记下来啊，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要拜天使啊，他看到天使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这么荣耀，而且讲了这么多过之后要发生的事情，而且天使讲完了以后呢，天上还有声音来印证说这些事情是怎样的，哇，他一看。了不起啊，他就开始跪在天使的面前了。哎，他小心啊。天使说：“啊，不对啊，这个他千万不可啊。我和你要为那些做见证的弟兄啊，是同做仆人的。我们要敬拜神啊。这个敬拜神呢，是敬拜神。什么是敬拜神呢？他说，因为预言中的灵异啊，敬拜神啊，乃是为耶稣做见证。你为耶稣做见证，就是敬拜神。”所以敬拜神不是敬拜神，不仅仅是待过一会儿，我们一个小时以后就要在主日崇拜那个敬拜神，不是哈、啊？为耶稣做见证也是敬拜神。所以你的信仰啊，有你通过这些内容，你会看那个信仰有的时候真的是蛮微妙的，你要小心啊。约翰他居然会拜天使，你看你知道那个之前呢？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怎么形容末世的光景，他说后来那个假先知要出来啊，又行很多神迹啊，要迷惑世上所有的人啊，连圣徒都被他迷惑了。这就是在提醒我们，你不要看到人家有能力，你看他有这样了不起的这个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然后有超越你的这个超自然的能力，你就跟随他甚至拜他啊，因为那都是错的，只有上帝才值得我们敬拜。但上帝的能力在哪里呢？上帝的能力呢正好相反，上帝的能力呢是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个光辉的，不是一个 外表没有光辉的形象，好像是软弱的，非常软弱的，但是他说那个才是这个真正的能力啊。那上帝的能力是隐藏的，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得见。所以在那个保罗书信里面他有这样讲啊，这个真正的这个属灵的这个道理啊，在世上的人看来是愚拙的，这些事情呢在属血气的人看来是愚拙的，只有这些属灵的人才能明白。属灵的人就是属神的人，属圣灵的人，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让我们能够明白到底哪个是真正的荣耀啊。这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那接下来你再看啊，约翰说我看见天开了， 一个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实、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啊，基督在临了。这个时候，基督在临你会不会想说，哎，什么？这个时候基督才在临呢？那糟了，那我们不都在灾难之中了吗？不要想太多哈，不要想太多。他讲到基督在临了哈，然后我们先看这一段啊，待会儿就解决那个问题。基督在临，他带着冠冕，带着这个王冠，上面写了名字啊。这个名字呢，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自己知道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不让人知道啊，不是这意思，而是说上帝自己的作为啊，很多是不为人知的。好像你知道，但实际上后面的事情你知道吗？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啊，天使他跟耶稣在天上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们在做一些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不知道。上帝也没有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跟我们救恩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将来到了天上以后，就都明白了。就现在在地上，就好好过地上的事情，不要总想着天上的事情。我的意思不是说，不想天上的事情，我是说，在地上要过天上的生活，但是不要去猜测天上的那个。那很多那些属灵的征战呢，像保罗在乐园里面听到了很隐秘的声音。那他们讲什么了？保罗明明讲得很清楚，他说这话不是人可以讲的，人讲不出来的，人不能讲的。那你就不要讲，就不用想了。地上该过，我们该过的生活要好好过，这才是重点。所以这里面讲到说，耶稣出来，他上面这个王冠上面写的名字啊，上帝自己的作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是这个意思。他溅了血的衣服。这个溅了血的衣服，是说要实行审判的意思。你说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还是要再看以赛亚书63章这部分。以赛亚书63章这边讲到一件事，他说：“我独自踹九杖啊，说的是耶和华啊，我独自踹九杖，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啊！这是讲到上帝要刑罚、要惩罚的时候这件事情。那刚之前我们讲到那个踹那个酒杖嘛，对不对？葡萄酒啊，踹那个酒杖，这都是从旧约的这个表达方式来。要实行审判了，所以你看到踹酒杖，你不要问说，那为什么是葡萄酒？这葡萄酒代表什么意思？那没有什么意思。踹酒杖这个动作表示上帝要审判他们。好，那接下来呢？除了这个。就那个溅了血的衣服呢，还有主的天军、主的军队啊，主的军队就是天使，因为这些他上面怎么说？他说穿着白马啊，天上的众军也穿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之前的那个大淫妇穿的那个衣服那个颜色朱红色是不一样的啊。他们跟随着上帝，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哎，全能神烈怒的酒杖啊！你不会真的以为说上帝口中会喷出利剑吧？啊，这只是一个表达，口中的利剑就是真理的意思，用真理，他用真理来刑罚他们。上帝一讲话，真理一出来，这些人不符合真理的，全部都要被定罪。那还有呢，在衣服和大腿处写的名字，这个衣服和大腿处写的名字。这衣服和大腿处写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古代啊，你们看那个《士师记》3章啊，16节讲到那个以物啊，以物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肘啊，就戴在右腿上的衣服，在衣服和腿的那个地方带剑，带剑。他说，这个衣服和大腿处写的名字啊，上帝的名字，意思是说他是战士，他是战士。这个战士呢？骑在马上要来打仗了，这个跟一开始的那个天使、那个天启、那个四个骑士骑白马那个拿着弓却没有箭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啊。那个很可能讲的是敌基督，这个是真的基督，这个真的基督啊。因为之前那个四骑士出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四骑士出来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灾难，灾难就出来了啊。那这边呢，骑白马的上帝万王之王出来的时候，他开始实行审判。带来的反而是拯救，不一样的。他是一个战士，带着佩剑啊，带着佩剑， 啊，就是在衣服和大腿处写的名字啊。当然，他这个剑不是真的剑，口中的利剑是审判的原因啊。这样的表达是什么呢？在以赛亚书的49:2，从第一节开始讲好了。众海岛当听我言，众远方的众民啊，留心而听啊。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这说的是基督啊，他是我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荫之下，又是我成为磨鞘的利剑，将我藏在剑袋之中。这个表达呢，是从以赛亚书这边啊，这样过来的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上帝再来的时候啊，再来的时候就他就是不是一个受苦的仆人的形象，相反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的形象出现了，这是他的本相。其实他受苦的君王呢也是得胜，因为他用死来败坏的长死权，这是上帝的智慧。好，那接下来讲到说这个上帝要不就不出手嘛，上帝只要一出手的话呢，那邪恶一定要推下去的，因为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敌基督就被毁坏了，被毁坏了。他怎么讲这一段呢？他说这个他们这个兽被擒拿，在兽面前行其事，迷惑兽印记的啊，迷惑兽印记的啊，和拜兽像的假先知。好，这边讲了假先知了。还是记得刚才之前我们那个13那部分，还有那个之前的几章讲到那个海兽和陆兽吗？这里面讲到了说那个陆兽到底是什么？这个陆兽就是迷惑兽的那个印记，接受兽的那个印记和拜偶像之人的假先知。假先知就是那个陆兽，他这里面有解答。之前跟大家讲过说启示文学它本身是有解释的，所以你要是看到一段你觉得这到底在讲什么，在说什么，你慢慢往下看，后面都有解释的。比喻的话不是，比喻的话就是它是什么就是什么就好。好，那海兽的话呢就是敌基督，陆兽的话就是假先知。大淫妇巴比伦就是讲的那个在我们能看得见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正品。那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结局就是被擒拿，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啊！当然他们的背后是谁呢？他们的背后是大红龙，就是撒旦啊！他用大红龙来代表撒旦，他并不是说撒旦是大红龙啊！一定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啊！之前有人在问我说，哎，这个龙真的是好的吗？他想到中国的这个龙啊，那么这里面还要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象征性的符号啊和意象，它代表的那个本质啊，但是他用这个东西来形容呢，他并不是说这个形容的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本质，这是有区别的，这是有区别的。特别是在一种文化性的表达，你要知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象征。你像美国是鹰嘛，对不对？美国是鹰。哎，你说哎，嘶吼里面有鹰啊，所以鹰就是好的啊。你这样讲就不对了，你这样讲就不对了。嘶吼里面有那个有人有像鹰的啊，有像人子的啊，然后有像狮子的。然后还有像好像鹰一样，那你就说鹰就是好的。可是你知道有的国家对他们来说鹰不是好的。你像俄罗斯的话，它的代表是它的那个象征是熊嘛，法国是公鸡，那英国是狮子。那意大利呢？意大利是狐狸。你说狐狸哪里好？圣经明明说狐狸一跳上去那个墙都会倒吗？在那个尼西米记里面啊，你这样的话又把这个文化性和这个东西又混为一谈了。那所以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就说这个，因为圣经上用这个事物来代表撒旦，你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不好的，不能这样看。这样看的话你会出更多的问题啊。那你说这没说用大红龙代表撒旦，所以龙就是不好的。哎呀，我们中国讲龙啊，龙就是不好的。那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些姓龙的人怎么办呢？这个名字里带龙的人他怎么办？他要改名字吗？这样就很为难哈，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性的东西哈。但是有的时候你要注意哈，为什么这件事情对中国人来说他就很紧张呢？因为有的国家没有讲龙啊，有的国家可能讲日本讲的是菊花，你知道吗？那你要不要拿菊花？那菊花就是不好的，不能这样讲啊。 他是用这个东西来形容后面那个撒旦的势力，撒旦的势力无处到处都在的。那你要怎么平衡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来理解的，给大家做个参考。因为我们所有的表达方式是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的，包括我们现在在讲启示录，它所有的表达方式也是跟希伯来人的文化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讲到山、讲到海、讲到兽、讲到重水啊，这都不是我们理解的，我们中国文化不是这样。但是这些东西可不可能成为撒旦的工具呢？来诱惑人呢？当然了，你看重水，还有那大巴比伦城那个山，他们都被撒旦来利用了，还有地上还有那些兽，都被撒旦来利用，然后来抵挡上帝。但你不能说海就是不好的，你不能说山就是不好的，这是两个概念。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这样，那我现在信耶稣了，那我以前很喜欢那个龙的那些东西啊，买了好多，要不要丢掉呢？这边的话两种意见，第一是真正的偶像不是外面的，而是你心里面。如果你心里面的那个偶像，你觉得拿掉这个外面的这个东西，对你的心里的偶像你才能除去的话，就把它丢了，就不要想，丢了，就除去偶像了。外面的东西丢掉以后，帮助你的心里能除去，你就丢。如果你明白过来以后说，哦，原来这东西是假的，这东西根本就不是真实，我现在心里面是有上帝，这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你把它丢到一边去，你不用把它当做一个什么东西说啊，我一定要把它毁掉怎么样。有两种这样不同的处理方式，看你属于哪一种。这个不要把这个相对性的东西当成绝对的来讲。你要知道，很多的那个博物馆里面都放了很多的那些文化的那些雕塑的，还有那些图腾的都有，告诉说摆在那里让你看见什么意思，这些不是真实的，这些都是假的，这些东西能救你吗？不能。但有的人心里面就觉得，我看了这东西我觉得不舒服，那不舒服你就不要去。有的人看了以后说，哦，原来我要去看一看，我要让我的后代看一看，你看这些东西不能动的，这些木头的哪里是真神呢？还要去拜他，真好笑啊！这样就没问题，都是在指向内心的。所以你的内心到底怎么样才是最关键的，外面的东西只是一个表达。还是跟大家在提醒，不要把这个相对性的东西当成绝对性的东西来看。好，那我们继续再讲下面的这个结局哈。他们的结局呢，就是上帝已经讲了，他们都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被扔在硫磺火湖里面，被毁灭。这个被毁，而且呢，他说飞鸟啊都吃饱了他们的肉。这种表达又不太懂啊，不太懂的话，回过头来看旧约啊，看旧约，在那个以西结书的39章第4节，他说：“你和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身上，就是敌对神的势力的那些军队哈。那我必将你给各样的鸟、鹰鸟啊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同样也是在39章里面第17到第20节里面，他就说，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和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同吃公绵羊、羊羔、公山羊啊，都是巴兰的肥畜。他讲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审判，他用一个飞鸟的过来吃他们的肉啊，其实这个跟中国文化很像，中国文化就是以前旧的时代啊，把那个犯人杀了以后呢，不给他们埋葬的，扔在野外，让野兽把他们吃了，什么意思？尸骨无存，证明这个刑罚的这个严重的这个程度，是一个程度。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他们的结局，这里面是强调说他们的结局在哪里呢？其实这一段呢，你仔细看，它是就跳回到。七印七号七碗的那部分里面去了。等到最后这个21节呢，它是在重复在讲15节的这个，你要把20节和21节和15节这两段连起来看，这样你会清楚一点。它是说15节的那个审判呢，在20节21节应验的那个结果就在哪里？能不能看得出来？上帝要踹9炸嘛，就好像那个碗倾倒下来，七碗像倾倒下来，倾倒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二十节和二十一节。那这样的这种表达方式也是在就在那个刚才我们读的那个以西结书里面有讲，然后呢在以赛亚书里面也有讲类似的。在以赛亚书四章，他说你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刚才我们说到那个基督里面口中喷出那个利剑嘛，这是从以赛亚书这边形容来就是用真理来审判，用公义来审判。那接下来他又说你们的献祭之地啊，就是山上献大祭之地，让你们吃喝肉吃血。结合以西结书里面也在讲说啊，你们必为我所献的祭啊，吃饱了油脂，喝醉了血啊，必吃勇士的肉。这两边都是讲同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呢结局是什么？结局是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就是这样啊。这个结局上帝定了，他们要丢在硫磺火湖里面，而且飞鸟要吃他们的肉，这是说就是刑，这个刑罚是非常严重的。你可以想到说中国的这个尸骨无存的这个刑罚类似的。好，这里面第一次讲到了这个硫磺火湖哈，硫磺火湖到底什么是硫磺火湖呢？你要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呢，应该是不对了，他讲的是地狱，在那地狱。那后面我会讲的更清楚。硫磺火湖在这里面第一次出现就讲到说这是个什么地方呢？这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地方，这是一个不会止息的地方，这是一个刑罚让你的私欲啊，让你的私欲的，你知道人的这个欲望，有人做过研究啊，他说我怎么来形容这个硫磺火湖呢？这个你很难形容。难道硫磺火湖的话就是丢到里面一直烧烧烧烧很疼很疼很疼吗？应该没有这么简单啊。你要知道一个人啊，他在一个有盼望的情景下啊，哪怕是在很糟糕的环境里面，他不会觉得苦的。相反，当一个人的人心呢，当一个人的人心他心里面没有盼望的时候，他受到那个内心的那个煎熬的时候呢，哇，你觉得那个是不是像一把火一样，而是一直烧烧烧烧烧从来不停止。这并不是仅仅是外面的一个形容，他讲的人的内心呢，当一个人，你看我们在这世界上不管经历什么困难呢，如果你想说这苦难都会过去的啊，这苦难都会过去，你就盼望吗？你就有力量去胜过。不管你是做手术还是受了伤啊，没关系，这伤口永远会终究有一天会好的，忍耐忍耐，你可以忍耐的。但如果你心里没有盼望呢，那会怎么样？那就心里没有盼望了，想死，对不对？很多人心里没有盼望，想去自杀，你自杀以后你又死不了呢，你像那个煎熬啊，你从那个角度来想，你往后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将来不能在天上跟神在一起，永远失去平安喜乐盼望，没有光，这样的一个场景下的话，你想一想，就是我理解从那个含义上来看的硫磺火湖，它应该没有只是那个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的啊。好，那个我们还是不要看这些东西了哈，我们都是不属于这些人的啊，我们都是不属于这些的。这个时候呢，我要再跳回七印七号和七碗，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现在脑袋更晕了啊。他中间讲的这段差，这个十七章到十九章这一部分呢，他形容这些中间这个阶段呢，你要跟七印七号七碗连在一起，你说那我怎么看呢？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战争啊，他们要集那个耶稣，他骑着白马出现，要跟这些大巴比伦城打仗呢，这边可以对应到七碗的哈米基督的那个战争里面去，对到那边去啊。你说哎，那哈米基督人前面还有那个伯拉大河的那个，就是幼发拉底和河水干河呢，当然没有讲，还没有讲哈，因为这边讲的就是基督的得胜，他讲到撒旦的本质和基督要跟他打仗最后的那个战争啊，这个战争讲的就是七碗的这个哈米基督的那个战争。那你说千禧年以后不还有吗？啊，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个我们再讲。那你现在要把这些场景啊穿插到七印七号七碗里面去，有敬拜哈，有敬拜，有神子民的见证啊，有神子民得保守啊，还有天上的安静，还有宣告神国的降临在七号这个地方， 啊，这边也宣告上帝要来刑罚这些人。这层你要连起来看啊，你要把这个按照次序写好的这个，要把它穿插起来，要这个立体感。啊，我知道不太容易啊，那个，而且你看在七晚那个地方，他讲到受国的这个灾难啊，那个晚，第五晚倾倒下来的时候，那个受的国就黑暗了。你要把它联想到这边啊，大巴比伦这个国要黑暗了，要被刑罚这个部分，要连起来看。好，这是给大家一个思路啊。好，那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啊。谢谢你以上的时间来与我们同在，请你来继续来开启我们心中的开启我们心中的智慧，因为你知道，因为你应许我们说，凡是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你并不抛弃他，并不撇弃他们。我们也在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旨意，还要跟随你的真理。主，你也必不撇弃我们，求你继续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越来越清楚的看见真理，让我们来越来越清楚的来跟随真理。谢谢恩主，尤其是在这个疫情混乱的时刻，主，你已经把我们将来得胜的那个盼望就放在我们心里面了。求你这个时候让，求你的灵再帮助我们，让我们心里面再一次来想起你已经对我们讲的这些话，让我们就有力量来面对这个世界。我们还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为你做见证，因为我们要成为你的心腹，我们要忠心于你。谢谢恩主，也继续的保守。今天是五旬节，我们接下来要在你的面前再敬拜，来庆祝。庆祝你的日子啊，请你继续带领我们，继续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